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九章，在前面一章、二十八章是关于顺服神的律法蒙福，违背神的律法受咒诅。关于受咒诅的经文是蒙福经文的四倍，也就意味着人是全然堕落、全然败坏的。人常常违背神的律法，神要透过蒙福与咒诅来告诫以色列人，要爱他，遵行他的律法。若不爱他，也不遵行他的律法，必然受咒诅、管教和刑罚。我们今天对神话语的遵守的程度是很少的，听的人多，遵守的人少。会讲的人多，行的人是少的。因此我们透过二十八章可以晓得，遵行神律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神看重他的百姓，爱他，顺服他。二十九章呢，是神在摩押与以色列人立约。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神希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遵行他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做属神的子民。而这里的立约与西乃山所立的约是不同的。不同不是指约的内容不同，而是对象不同。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神启示他的律法，把血洒在他们身上，与他们立约。他们也向上帝来立约，来启示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我们都遵守。他们异口同声说阿们。那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但是在他们旷野的路程当中，没有守约，没有顺服。没有守约、没有顺服的结果，就是在旷野倒闭，并且被上帝管教所厌恶。他们数十次的悖逆和顽梗，而在这里所立的约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的孩子们后代长大了，他们没有在西乃山与上帝亲自参与立约，在这里已经成年长大，神要与他们来立约。因此从约的本质而言是一样的，从对象而言是不同的。过去是第一代以色列人，这里是第二代以色列人，要在神面前来立约，来启示，要遵行神的律法。就像第一代人所说的一样，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我们都顺服，我们都说阿们。这是神要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二节到第九节是回顾了过去啊，立约一定要明白，不是机械式的恐惧的心遵行神的律法，而是感恩的心爱神遵守他的律法。二到九节是回顾，回顾以往的历史，回顾上帝过去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并且在旷野的引导，回顾神的作为，回顾神所行的奇事，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神拯救他们，引导他们，护理他们，所以要在神面前立约，遵行神一切所吩咐的。我们在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啊，常常是因为面子，因为怕别人发现，怕别人看到自己的丑陋，要遵守。 其实根本原因是神爱我们，神拯救怜恤我们，所以我爱他，我爱他，我要遵行他的命令。如果不是因为爱神，遵行神的命令，其实所有的遵守往往是假冒为善，心不甘情不愿啊，内心根本不想遵守，但是碍于外在的因素不得不遵守，这个是假冒伪善。所以一旦不爱神，这个过礼拜生活或者读经祷告的时候就变得假冒啊，内心不甘愿，内心不顺服，内心不想，但是还是要这么去做，这不是假冒是什么呢？啊，心口不一啊，表里不一样啊，这就是假冒伪善。因此遵行神律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爱神，爱神遵行他的命令。因此摩西召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开始讲述过去的神救赎他们的历史，先有恩典再遵守嘛，先知道上帝爱他们，然后再爱神，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大的实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神向法老所行的是实灾，彰显神的全能。神也透过实灾击败了埃及一切的偶像，每一灾都针对他们的偶像，最后呢击败了法老，击杀他们的长子。透过一系列上帝全能的彰显，彻底打败了埃及象征魔鬼的权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而最后的一灾是上帝透过逾越节的羔羊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用救赎的原理把逾越节的羔羊杀了，把他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以色列的长子幸免于难，出死入生，获得拯救。这就是救赎的原理，十字架的方法，这就是流血的救赎。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个经文初读字面之意，好像是神使他们的心里不能明白，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其实并不是。第四节是说，第一代以色列人，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都目睹了神的神迹，目睹了神所做的工作，可是到现在还是不能够领悟神的恩典，还是不能够遵行神的话语。人真的是迟钝，顽固不化。你想一想，那么大的神迹，那么大的奇事，他们见过，听过，听自己的父母讲过，甚至比较年长的也看过神所行的神迹，但是还是不明白，还是不遵守。人真的是顽固不化呀。耶稣的门徒也是听耶稣教导，和耶稣一起生活，目睹耶稣行神迹，耶稣也赐他们权柄和能力行神迹，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理解也是迟钝的。后来许多人听耶稣讲道，耶稣就提醒他们，你们听我讲道跟随我是为了吃饼得饱。耶稣就把那些人透过讲道的方式把他们赶走，他们听不懂耶稣讲什么，把他们赶走。后来耶稣说，你们也去吧， 希腊文是赶他们的意思，你们也走吧。门徒们说，我们不走，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从谁呢？这个时间他们懂了吗？还是没有懂。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又迷茫，又不能领悟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对福音的理解，对神救恩的认识，真的是迟钝啊，总是听不明白，听不懂，听了没有产生任何的效用，好像记住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听明白，也没有牢记。这个就是罪人的实质，罪人的本性。对于真理的事情，记住很少，忘得很快，对于自己的需求记得很清楚，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破，脚上的鞋子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神在旷野40年对第一代以色列人以及第二代以色列人年轻的时候对他们是有护理的，对他们的护理并没有减少，以神迹性的方式喂养他们。旷野的路上是没有办法耕种，没有办法进行农耕的生活，全部是神迹的方式养育他们，赐他们玛拿，赐他们食物，保守他们一切的所需。他们在旷野真正经历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六节为什么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是说他们没有耕种，他们生活所需的一切是神对他们的赐予，神迹性的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所以整个的旷野充满了上帝的护理，充满了上帝对他们的爱和怜悯。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打败王西宏和噩是开胃菜，是告诉他们进入迦南地没有问题，神与他们同在。这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是畜牧业为主的，但是神与他们同在，打败了进迦南地之前的两个王西宏和噩，是神要提前激励他们，进迦南地根本不是问题。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神说，你想一想，我是耶和华，把你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使你们获得自由，脱离压迫，脱离捆绑，脱离死亡的边缘，赐给你们自由，赐给你们生命，对你们是何等的有爱。你们要遵行我一切的话语。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核心的要素是否爱神。当我们不能够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就要问一问，我还爱神吗？我还爱神吗？我为什么不爱神？因为忘记了神爱我，忘记了神把我从埃及地、从坟墓里面、从过犯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从黑暗的国度、从罪的奴仆的地位拯救出来。忘记的时候，对神就没有爱，不爱神根本不会遵行他的话语，不爱神哪怕遵守也是被迫的被迫遵守，被迫遵守就表里不一， 像法利赛人一样，根本不爱神，他们进食、祷告、礼拜、奉献，就变成假冒伪善者。所以弟兄姐妹，你爱神吗？你爱神吗？你为什么爱神？因为神爱了你，爱了我们。神不爱我们，我们怎么去爱他呢？因此，这样的一个救恩的逻辑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要行善？为什么要遵行他的律法？因为神爱我。九节说，遵行这约的话，在所行的事上亨通啊。亨通，亨通不是顺利，不是顺利。约书亚和迦南，他们也和这个迦勒也去了迦南地，他们回来有信心呀，相信神必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有信心的人在艰难面前，在看似不可能攻破的迦南地大城和强壮的民面前，他们是亨通的。所以一个真正的相信神、顺服神话语的人，前面哪怕是艰难、困苦、经济的问题、疾病的问题，他在他看来这些根本不是问题，他的人生就是亨通的，他能够胜过这些艰难和困苦。反过来讲，如果人不守约、不遵行神的话语，在苦难面前倒闭，在苦难面前耍性子、逃避、不顺服的话，那就不是亨通啊，要被管教、被神的公义所追讨。二十八章的祝福和咒诅就会临到顺服和悖逆之人。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是这样，他要照他向你们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你的神。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民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因为上帝守约。上帝守约，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后裔的神，神要按照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并且一路保守他们、引导他们、护理他们、训练他们。神是守约的神。十五节，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我也与他们立约，起这事。立约的对象呢，是全以色列人，整个的全体、共同体，也包括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的后代，神与他们立约。我们看到这个共同体啊，有首领、族长、官长、男丁、妻子、儿女、寄居的。这个信仰生活不单是丈夫自己过，不单是丈夫和妻子一起过，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因为神要做我们的神，也要做后裔的神。今天在教会里面过信仰生活的时候，身为父母不要单自己过信仰生活，也要带领孩子来过信仰生活，因为他们生下来也在上帝的约里面。不是给孩子实行了洗礼吗？把他纳入在神的约之中吗？所以不要光自己过信仰生活，孩子也要过信仰生活，孩子也需要读经祷告，也需要礼拜，也需要听到。因此做父母的不要 因为内心的懒惰不关注孩子，因为礼拜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更安静听到，把孩子任凭不管，不负责任的父母，属灵上不关注孩子。虽然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令我们也沮丧，孩子真的是顽固，真的是顽固，摇头晃脑，但是要训练他，想办法训练他，想办法影响他。我自己也是看到孩子摇头晃脑的时候心里也是生气，但是总要不断的提醒孩子，不断的影响孩子，不断的告诫孩子，不断的提醒他要听到要礼拜。孩子的状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看见孩子就看见自己，看见我们自己的在神面前摇摆不定，就看到孩子也是如此。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八节是神对他们的警告，提前预防性的警告，好像给孩子打这个预防的疫苗，告诉他们到了迦南地不要去敬拜偶像。我们曾住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牧师经营的偶像，恐怕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假神，又恐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敬拜偶像的提醒太多了，出埃及记提醒，利未记提醒，民数记提醒，神明记还在提醒，以色列历史反复的出现提醒他们不要敬拜偶像，不要离弃神，证明人很容易敬拜偶像，很容易不敬拜神。为什么到十八节后半节说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呢？为什么会敬拜偶像呢？当他们在生活中遭遇各样的问题不顺利的时候，他们认为耶和华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他们就会转向其他的偶像，敬拜耶和华没有比敬拜那些偶像更舒服、更自由、更满足他们的罪性，满足他们肉体的欲望和想法，因此人就倾向于偶像。人什么时候会离弃神呀？就是神不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时候，就离弃真神，敬拜假神。可能你没有离弃耶和华，你离弃了真正的耶和华，你自己打造了一个满足自己、符合自己想法的耶和华，这也是偶像，这也是偶像。你不听真理的道，听假道、掺水的道，这就是敬拜偶像嘛。所以人在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很容易离弃神，敬拜偶像。虽然我们不敬拜金银的，自己打造吗？自己把真正神的教义进行不断的削减，不断的改变、扭曲，变成一个自己乐意接受、符合自己观念的神，这就是敬拜偶像，远离神的一种的体现。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自夸说：“我虽行事，心里顽固，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十九节这样的人更刚硬啊，他知道违背律法必受咒诅，必被管教，必被刑罚的，可是他还自夸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固，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他知道自己悖逆，他也知道自己犯罪让别人遭殃，可是他说：“我现在还很平安啊，没有关系啊。”这不是我们的想法吗？是啊，我们说我们不爱上帝，我也不好好的过信仰生活，没关系，我现在很好啊，我现在很顺利啊。有这样的想法，上帝二十节说 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抹出他的名。你看上帝的警告是多么的严肃。如果你被你玩梗，你还心里安慰自己没关系，上帝还爱我，上帝必不饶恕这样的人，这样的想法是恬不知耻，自认为安稳其实有祸了，自认为稳妥其实已经摇摇欲坠，马上就要灭亡了。因此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心里说感谢主，我知道我玩梗，我被你神还爱我，无所谓了，我还很平安，我违背神的话没有带来什么呀，神没有管教我呀。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心有多么刚硬和顽梗，神这样提出来就意味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如此，就如此。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们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的子孙，并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盐乳、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一样。如果以色列人继续犯罪、敬拜偶像、顽固不化的话，神要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把他们的城、把他们的家、把他们的孩子给拿走。神在出埃及记说，如果你们顺服就必蒙福，你们的后代增多。申命记、利未记也说，如果你们顺服的话，没有什么灾难，上帝的福必追随；如果悖逆，那就变了，儿女要被饿死，要吃儿女的肉。这个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真的如此，没有粮食吃，吃儿女的肉嘛，彼此食人肉，瘟疫、饥荒、战争围绕他们。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悖逆顽梗的历史，耶路撒冷城墙被拆，圣殿被毁，不是一次啊，不是一次。旧约的时候，顽固不信，圣殿被毁，城墙被拆。到了新约的时候，同样圣殿被拆，耶路撒冷被毁，他的民被分散。为什么？他们悖逆不信，神要审判他们，追讨他们的罪。所看见的人，连万国的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就讲出原因来，为什么他们的城被毁，他们的地荒凉，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不侍奉真神，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这些是警告，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还没有在迦南地悖逆，神提前警告，免得他们不知道、不明白违背神的话语是多么严重的事情，离弃神是被圣上帝所憎恶的。人往往是不挨鞭子不过河，不被神击打到身上是不悔改的，警告根本不听，警告根本不听，头脑中知道 神会管教的。实际上神没有管教到身上，根本不悔改，根本不顺服，也不会去回应神的。孩子也是，孩子你告诉他不要做这件事情，他根本不听，很要去做，什么时候才改变？被管教到身上他才改变。不撞南墙不回头吗？不遭遇击打不肯悔改的。警告是真实的，可是罪人把警告当成虚幻儿戏，不看重也不理会的。29章就是警告第二代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顺服，这些警告在他们的历史的书写之下，他们是忘记的，不把警告当一回事。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这句话是告诉我们，隐秘的事属于神，显明的事属于我们。我们最大的工作不是探究隐秘的事，最需要做的功是什么？爱神，遵行律法所说的一切话。不遵守律法所说的一切话，必受咒诅，必受管教，因为不爱神。不爱神就管教吗？因为神爱他的儿女，爱他所拣选，爱他所救赎的百姓。今天我们应该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对圣经的研究，对圣经的研读默想上。只有研究神显明的旨意并且遵守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能亨通。无论前面是疾病，前面是未知的事，前面是经济的各种的风险，我们都不惧怕，因为顺服神的话要在所有的艰难面前变得亨通，就像约书亚和迦勒一样。虽然前面是未知的，他们相信神就必有亨通，相信神前面的迦南地迦南人必会被征服的。所以你真的相信顺服神的话语就亨通吗？如果你相信，你就应该明白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相信神的话语，抓住他的应许来过信仰生活，不是说顺利一帆风顺，而是说顺服神的话，前面艰难再多，困苦再多，未知再多，忧虑再多，我相信那些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有信心的人，前面有再大的山，再深的深渊都不是问题。没有信心的人，前面小的水洼也会跌倒的。你有没有下功夫去不断的储备神的话语？因为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守着律法上的一切话。愿主帮助，天父来感谢你，求主怜恤我们，也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在你面前也立约，你所吩咐的我们愿意遵守，愿意顺服，愿意听从。也求主赐我们力量，免得我们在话语上轻看懒惰，使我们能够遵守你话并且爱你。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话语中回应你，不然我们也会被管教刑罚，被公义所追讨，免得我们有一天被管教之后才醒悟。愿你的警告真实有力，使我们回应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